兄姊妹平安。
平安。
感谢主，我们向一个美好的地方聚会啊，虽然热一点，但是我看到这个复兴的热情就要起来了。你们，哈利路亚！看到欧洲的教会，我已经走了两个国家，看到欧洲的教会，想起十几年前美国的教会，那时候美国教会最复兴的时候，很多人在寻求真理的时候，他们来到教会，只要教会的大门一打开，差不多来到80%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朋友们，他们在寻求真理。今天我也看到，在欧洲也是如此啊，欧洲的复兴刚刚开始。相信欧洲会有更大的复兴，阿门。哈利路亚！我们来祷告，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用祷告来到他的面前。天父，我们来感谢你，主啊，你教导我们说，我们要寻求你，主啊，当我们寻求你就寻见。耶稣，让我们这几天在山上，我们寻见你。无论也许我们还不认识你，但是主，我们今天要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圣灵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承认耶稣是主。也许我们今天信仰的道路上还有很多的灰心，是吧？还不知道我们如何来亲近你。主耶稣，也求你来使用这几天的时间，让我们在山上，是吧？跟你单独的相遇。赞美耶稣，你必把天国的奥秘，是吧？启示给我们。主，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领受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要在你的话语中回归。主，因为你的话永远是我们脚前的灯，永远是我们路上的光。因为你的话永远是教会的基石。赞美耶稣，哈利路亚！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把祝福归给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感谢主。所以当我想到这次来到欧洲在传讲信息的时候，我想到了马太福音。那么马太福音非常的丰富，那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最重要的讲的是天国的奥秘，天国的奥秘。马太福音这卷书的最核心的就是讲天国的君王，耶稣基督就是那君王。你们，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战胜了死亡，所以他升上了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每一天为他儿女代求。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就得到永远的生命和永远的盼望。所以马太福音，我在我的教会传讲了一年，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我在讲差不多讲完，还是挑着重点来讲。我看到这个，所以我这次来，我想来想去，那我在主的面前祷告，那神给我一个感动，让我来传讲这个比喻的信息。在整个的马太福音中马太福音中，在整个13章里，耶稣就讲了7个比喻。有的人说这7个比喻揭示了天国的奥秘，也有的解经家说这7个比喻象征着教会成长的7个阶段。所以这7个比喻，有的说象征基督徒成长的7个阶段。总而言之，我们今天在这个比喻中，我们看到有丰富的内容。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一个基督徒信主了，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话语中下功夫。有一个牧师说，神的话怎么高举都不为过我们相信，是的，我们认识真理是通过神的话，我们认识真理是通过神的道。所以保罗说，信道是从听道而来的，听道呢是从神的话而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这几天时间，我们除了敬拜赞美，我们除了下午的这些工作坊，那么有很好的这样的辅导有音乐的学习这个弹吉他的学习，那么还有夫妻的辅导，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这样的工作坊。我盼望大家弟兄姊妹下午的时间少玩一会儿，少睡一会儿觉，那我们都能够进入到工作坊去我们在那里有很多很多的学习。很感谢主，所以我信主十几年来我一直在主的面前学习。我总觉得我还是个学生，虽然今天在这里给你们传讲信息，其实我还是个学生还是个学生。所以我一起跟你们来领受这些话语。上帝的话太奥秘，太丰富。我传讲的时候或许有某一个地方跟你的看法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求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真理来。马太福音的作者弟兄姊妹都知道叫什么，叫马太。那马太原来不叫马太，马太叫利未，弟兄姊妹还记得吗？那么马太过去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税吏他是专门收税的收税的，这个叫现在叫税务官这种人呢很令人讨厌，对不对？大家都不喜欢税务官，尤其做小生意的我们在欧洲，我们做服装生意、做鞋的生意，我们做餐馆的生意，我们就不太喜欢当地的税务官他们一来了就是找我们麻烦。 其实犹太人当时的这个税务官更讨厌，为什么？因为他服务的对象是一个外国的侵略者。我们都知道，当年阿拉伯地区是在整个罗马的统治之下。我们回顾一下这样的历史背景，在罗马的统治之下，这个罗马人为罗马人服务的人，犹太人非常非常讨厌。犹太人认为这种人是不能够到上帝那里去的，这种人要在祖宗的这个坟之外，不能够埋入祖宗的坟的，这种人是被民族所弃绝的。其实我们这个感情我们很容易理解，我们中国东北当年在日本统治下的时候，我们对汉奸也是如此嘛，对不对？那是我们为日本人服务的那些所有的人，我们称他什么叫汉奸啊？马太呢，那就是油奸，那就是油奸。所以这个油奸有一天在税关上，耶稣呼召了他。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听过上帝的呼召，我是在冰天雪地里我听到上帝的呼召，我是在美国的病房垂死的时候听到上帝的呼召。每个人听到上帝呼召不同，马太比我幸运，他听到上帝呼召正是发财的时候。所以他在收税的时候，耶稣走到税关上，耶稣对他讲了五个字：你跟从我来。马太就起来，路加福音路加记载的更客观一点，马太讲过自己的见证，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那么路加讲的更客观，路加说他就放下了所有的起来跟随了耶稣。所以马太自己不敢这样的自夸，但是他确实跟随了耶稣。我不知道当上帝的呼召临到你，你作何反应我们这天会传讲的这方面的信息，我们从撒种，我们怎么传福音，我们讲到最后耶稣基督再来。短短的八堂的信息，我们盼望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能够一步一步的来进入到真理，也一步一步认清我们所面对的困惑，我们能来到上帝面前，圣灵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马太那个时候他就把自己奉献给上帝，他就做了全世界的传道人，他成了十二个使徒之一。他用过去的他的特长，马太的特长是什么呢？马太让替别人欠了多少账，知道吗？他记得一清二楚的你别人欠账，他记不清楚就糊涂了，对不对？所以他用他的特长，他就清楚地记录了耶稣基督讲的每一句话。上帝用每个人，阿门，哈利路亚。不管你过去学什么的，只要你奉献给主，为主所用，你的是永远的一个才华，就像上帝给你的赏赐，5000两银子、2000两银子一样。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信了主不要妄自菲薄。很多人信了主总觉得传道是这个牧师的事情，传道的事情，怎么我们基督徒也要去传福音呢？我们不行神说你们要去，所以你们要去，那个你们包括你也包括我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这个呼召的时候，弟兄姊妹讲一个小故事省得你们困这个里面太热了所以我刚才看师母是汗流满面是泪流满面我们也搞不清楚了，反正感觉圣灵充满，看得出来。那么，这个小故事说，有一个台湾人台湾的女孩子来到美国留学，就认识了一个美国的这个小伙子。这个小伙子很帅，差不多1米95一个个头，在爱荷华大学读博士，化学生化博士我认识他是1997年，我认识他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奉献给主，那个时候他还在世界上游走。但是我过了大概差不多7年以后，我在台北见到他，真的是7年不见刮目相看他那时候已经成为一个神学院的教务长短短的7年的时间，他可以成长一个神学院的教务长。我信主都18年了，现在神学院的博士还没读完呢我今天是最后一年，明年是写论文的时间，盼望弟兄姊妹也为我祷告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所以我们从年轻，我就像我从8岁念书到现在40多年了，还没念完呢，这是上帝的奇妙。所以他那个时候他怎么奉献给主成为一个教务长的呢？是因为他爱这个台湾的女孩子，所以他就追这个女孩子，就从美国追到台北，又从台北追到教会，追到教会。有一天牧师讲完道理呼召，那个牧师就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他就看有多少美国人，他一看，因为他个子很高嘛，所以后面一看就一个美国人，他心情很不好。这个牧师对美国人有种族歧视美国人要悔改，难道台湾人不需要悔改吗？难道中国人不需要悔改吗？心里就不高兴，下次就不想去了。 可它不是一个姐妹群，所以不是耶稣系，它是个姐妹系。他又去那个教会，每一次讲完道，那个牧师都指着他说：“你们美国人要悔改。”啊，后来有一天圣灵充满他，啊，终于悔改。他想到他从小就受洗，他从小就生活在基督徒的环境里边，从小就在财经班里长大。可是曾几何时，他追求世界追求的太多，上帝让他悔改。那天圣灵感动他，来到面前，来到台前，他跪在那里，把自己交给了主。他去读神学院。后来神学院就毕业了，后来当了老师，后来跟那个姐妹结了婚，后来生了三个小孩，后来他的中文越来越好。有一天终于明白了，那个牧师讲不是美国人要悔改，那个牧师讲的台湾格语，每个人要悔改。上帝呼召好像是很奇妙的，记住了。我请问这里有多少台湾人，请举手。多少从台湾来的？就一个，不止吧，两个、三个、四个，少数民族。多少从香港来的？香港的啊，香港的比台湾的还要多。请问多少从大陆来的？举手。哈利路亚，我们给他们一个掌声。哈利路亚，你看，我是不是没有说过？我说这个，在美国十年前来到教会，80%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我没说错吧？今天来到我们中间，不也同样如此吗？所以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上帝在这几天时间在你的身上有一个旨意，所以你在这天在通过祷告、通过听到、通过灵修来寻求上帝在你身上的旨意。上帝创造我们每个人绝不是偶然的，上帝让我们人生所经历的一切绝不是偶然的，上帝今天把你带到这里更不是偶然的，他在你的身上有一个美好的旨意。也许你今天还不明白，但是有一天你就像那个教务长一样，你就明白上帝的旨意。 Amen。 哈利路亚，对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说，上帝在你身上有一个旨意。哈利路亚，也许你不知道，但是上帝知道。 Amen。 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进入到这个我们的讲的比喻中来，讲的比喻中来。我们先看第一个比喻，这第一个比喻我们看到是撒种的比喻。我们大家打开圣经马太福音，我们来看第十三章。马太福音第十三章，我刚才讲了马太啊，你们怎么知道？我现在你们也知道马太福音的主题了，也知道马太福音的作者了，那么你也知道，慢慢也知道马太福音的背景了。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因为那些人犹太人不认为耶稣就是基督，所以马太通过这段经文告诉他们，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基督。我们今天看为什么耶稣基督要用比喻，我们先读一段经文，读一段经文。我们先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我们来看到第九节，这九节的经文，大家如果找到你最好的圣经啊，这个当然我们牧师也为你们在找呢，在找呢。所以找到这些经文你看一看，如果你眼睛不好就往这儿看啊，如果你眼睛好看自己的圣经，因为你自己的圣经你越看越熟悉啊，你就越来越熟悉神的话。我们看到，我们一起来读从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当那一天，耶稣往那里出来，坐在那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他用比喻对他们说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落到土壤的，飞鸟来了吃尽了，落落的一切是到地上的，土茎深，发芽肥大，日头一出来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落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高土上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有。我们看到有一天耶稣从房子里走出来，他要传讲天国的奥秘，那么很多人都跟随他来听他讲道，耶稣就上了船，坐在船上，那些人就站着听耶稣讲道。今天正好相反啊，今天是牧师站着讲，你们坐着听。那时候耶稣坐着讲啊，这个门徒们站着听啊。感谢主，所以今天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我们不是耶稣本身，我们传讲是耶稣基督的道，不是我个人的道。如果我传的道跟耶稣所传的道不一样， 那就可咒可辱。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要领受他的奥秘。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他讲的是一个撒种的比喻，因为耶稣他用大家所熟悉的情况来讲天国的奥秘。请问你，你知道什么叫天国的奥秘吗？请你回答我，什么是天国？当我们来到这里，我们首先认识天国。天国是什么呢？天国就是上帝的国度。天国英文说 A kingdom of God， 上帝掌权的国度。所以就是不是魔鬼掌权啊，也不是人来掌权，是上帝来掌权。今天耶稣所讲的一切的比喻都是针对教会，针对教会。教会就是天国在地上的预表。我们今天在教会里边，我们会看到不同的人。我们在教会里，不管你来自台湾、香港、中国大陆啊，你是来自于欧洲的哪一个国家，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啊，或者是什么很多很多什么，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有多少国家，据说有七八个啊，十个比八国联军还多两个国家，这都是欧洲的国家啊。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上帝的面前来认识他的话。所以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讲一个什么样的比喻，叫撒种的比喻，撒种的比喻。那么在他讲比喻的时候，他的门徒就问他，耶稣你为什么要讲比喻呢？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我若不用比喻，我就不讲话了。所以我要用比喻，把我用比喻。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13:34，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就应了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或者叫发表出来。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比喻，他讲了一个特别奇妙的，他讲了人的心，他讲了人的心，人面对天国的时候的反应我知道你面对天国是什么反应。当耶稣呼召你，马太是跟随了，那你们叫他跟随，是不是？耶稣曾经呼召过一个年轻的人，这个年轻人很年轻，又很有钱，又做官你看到这世界的什么福禄寿还没有寿的这个福禄什么都他都有了，对不对？都有了。很多人年轻的时候没钱，很多人年老了才有钱，可是他年轻就有钱，年老了有钱有什么用？没用了嘛，对不对？就得想给谁了。所以他年轻就有钱，又做官，又长得很帅像马英九似的。耶稣走在面前对他说你放下所有的，你卖所有分给穷人，然后起来跟随我他是来到耶稣面前来寻找天国的道理，寻找永生的生命，可是他就放弃了这个生命，最后他忧忧愁愁地走了。不是所有的人耶稣呼召都会跟随，像马太一样。我们今天在座的也一样，很多的弟兄姊妹，我们在寻求神的道路上，上帝一次一次呼召我们，可是我们故意假装听不见。我们看到如果很多很多需要的灵魂需要我们去把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我们因为工作忙，我们因为世界的思虑，我们就放弃了对灵魂的关注。而耶稣在这里用比喻讲了这人的四种心田，告诉我们传福音如何去传，我们如何把福音的种子撒出去。他用了比喻，所以门徒们也问他，耶稣就一说，我若不用比喻我就不说话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直截了当的说你听不懂。中国的古代有一本书叫做《说缘》，这里边有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诽谤惠子，他在梁王面前说惠子说话爱用比喻，假如不用比喻他就没法把事情说明白了。那么第二天惠王去见惠子，去见梁王，梁王就对惠子说，请你以后说话直截了当，不要再用比喻了。惠子就举了个例子，惠子就说，现在有一个人发明了一个弹弓那如果你问他弹弓是什么形状，他说弹弓就是弹弓的形状，请问你能听得懂吗？那么他说，如果他说弹弓就是用一个用一个丝和一个竹子做的，是一种射具你就懂了。这个梁王听着有道理，说那以后讲话你就用比喻吧惠子就说，什么是比喻呢？用别人懂得的事物来比喻不懂得的事物，目的是他懂得。你叫我说话不用比喻我办不到，因为我希望人懂得我所说的话。 我们听到看到耶稣所讲话，他都用一些我们所熟悉的比喻，因为当时的人没有做学 computer， 所以耶稣不用 computer 的比喻，对不对？当时的人都是种地的，撒网打鱼的，可能是这样的。当然也有支帐篷的，有木匠啊，耶稣会有这方面的比喻都用到啊，让我们用我们懂的事物来明白不懂的事物。所以我们当我们看到说这个预言深刻的说明比喻的力量啊，比喻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比喻可以把抽象变为具体，比喻可以把陌生变为熟悉，比喻可以把深奥变为浅显，比喻可以把复杂变为简洁。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发现耶稣在约翰啊，在这个马太福音十三章讲了七个比喻啊，他讲了撒种的比喻，讲了麦子和稗子的比喻，讲了芥菜种的比喻，讲了面酵的比喻，然后他又讲了这个藏宝的比喻，讲了寻珠的比喻，最后讲了撒网的比喻。所以这七个比喻，我今天可能会讲把这七个比喻我浓缩在四个比喻里边，我后面还会讲几个另外的比喻。我们从这些比喻中，我们看到上帝的国度是多么的奇妙啊！上帝的国度是多么奇妙。有一个著名的布道家叫葛培里，他说过一句话，他说讲道若不用比喻，就如同建筑楼房没有窗子啊。所以当我们讲到牧师讲道的时候，为什么有的牧师讲道吸引人，让人们都认真的去听，就像耶稣当年讲道一样，因为他善用比喻啊。为什么有些牧师讲道神学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圣经讲得很清楚解经，可是很多人就听着就睡着了，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不善用比喻。人本来圣经就是讲很深奥的事情，那我们呢又油蒙着心，还没有完全的把心向圣灵开的时候，我们很难明白神的话啊，很难明白神的话。所以我们又来到上帝面前。如果你想比喻的例子在圣经中很多，能够解决很重要的难题。我还记得有一个例子，就是大卫犯罪，大卫跟那个八十八，大家还记得吗？他犯了罪，没人敢提醒他，谁敢提醒他呀？他提醒他不就宰了你吗？他不是君王吗？谁敢提醒他说大卫你犯罪啊，君王你犯罪？我们敢这样说吗？啊，在中国我不就这样说我就被通缉了吗？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大卫那个时候不敢说的，别人不敢说的。可是有一天我们看到一个先知啊，拿单就来到他的面前，他就用了个比喻，就是大卫认罪悔改，是不是？拿单怎么说的？用嘴都很熟悉，撒母耳记的下十二章的一到十三节，先知拿单对大卫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富人，有一个穷人啊，这个富人有无数的牛羊，这个穷人只有一个小羊羔，他把他视为最好的朋友，他和他同吃同喝同住，把他当作亲女儿一样。有一天这个富户家里来了一个客人，这个富户为了招待客人，他自己的千万只牛羊他一个都不杀，他把这个穷人的这个小羊羔强行抢过来，他把他杀了来款待他的客人。大卫听了会怎么讲？大卫这人该死，这叫闭环的思维。拿单说就是你，人家的老婆你给抢走了，你兵分无数，人家就一个老婆你把人抢走了啊，这是我说的后面，这不是意思，就是这个，是不是这意思吗？对不对？大卫立刻悔改，啊，他来到上帝的面前，啊，然后他说，啊，我是得罪了耶和华，得罪了耶和华。所以，如果我们用精确的比喻，我们可以把事情说得很清楚。如果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善用比喻，用的所熟悉的话语，如果你对一个科学家，你从科学的角度入手；你对一个宗教家，你就从宗教的角度入手；你对一个农民，你就从种地的角度入手；啊，你对一个学高科技的 computer， 你就从这个角度入手。所以你必须了解一点，啊，一点不了解很难讲。像我呢，我就用农村的比喻，我就比较多。从小就生在农村，县城。离农村很近，走五六里路就是农村，所以对耶稣是撒种的比喻，我一听就明白。很多城市人听不明白，尤其拜和麦的比喻，其实他连拜和麦都分不出来，啊，他连韭菜跟麦苗都分不出来了。啊，很多城市吃的到农村说：“哎呀，农村这么多的韭菜，怎么吃得完呢？”知道那是麦苗。所以我们比喻啊，我们不要乱比喻，我们用这个，如果你这个农民你大谈高科技 computer 啊 internet 哇，他怎么能懂呢？他说了半天说你什么呢？你什么？你说什么？ 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这个经文呢，我们看到耶稣讲的土地啊，预表着人心。我刚才讲的人心的四种表现，耶稣讲的种子预表着上帝的道，上帝的道。所以今天牧师在跟你讲道的时候，不是讲自己的道理，是讲耶稣基督圣经的道理，这叫讲道啊，讲道。我记得我第一次明白这个讲道，我第一次听到，没听过牧师讲道，我是一个农民讲道，啊，这个农民大字都不是一个，给我讲道。我当时是北京大学作家班的学生，我那个时候26岁，我就写了一篇作品，就收入到中学士课本里去了，啊，那个把很多老作家都气得半死，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怎么突然就收进去了，然后很多的作品我获过中国的文学奖，结果我来到农村，啊，我跑到农村的时候。一个农民却给我讲道，啊，我们很不容易服气，对不对？我们今天常常，我们知识分子一听别人跟我们讲耶稣的道理，想你算老几啊？我是博士啊，我看你好像啊，这个高中都没毕业的样子，骄傲，骄傲。所以我那个时候我骄傲不起来，啊，其实我蛮骄傲的，可是在他家我不敢骄傲，因为只有他收留我呀。89年我参加天文运动。我被政府通缉，我就逃到很多的朋友家，没有一个敢收留我的，不管博士、硕士、当官的什么，过去什么当兵的，见到我就像见到瘟疫一样。当然他没把你报告，说明人有良知，所以我见一个朋友就丢一个朋友，见一个朋友丢一个朋友，最后我不敢见朋友了，我想留着，以后回来再报告。结果东我就逃到东北，藏到这个农民的家里，没有想到这个农民是个基督徒。我那是瞒着他，我起个名字叫王老四，王老四，东北叫这名字很多呀，什么刘老大、张老二、孙老三、王老四，我就叫王老四，好像百万人中都很多叫这个名字，普通的不得了。我长得也很普通，我一沉浸百万人中，警察都认不出来，因为是普通人，你知道吗？这个脸跟中国人的脸都基本差不多，所以没什么特别，不好找。藏在他家里面，有一天良心感动，不是圣灵感动，良心。没有信主之前，你是有良心的啊，你有良心的，这个良心从上帝而来的。虽然你还没认识主，可是你有良知。我良知感动，我觉得我在骗人。我告诉这王老四，如果警察把我从家里抓了，把他带走了，我坑了人家吗？我要告诉他我是谁，让他做一个选择。他要帮我自愿，不帮我就走。啊，但是已经逃到中苏边境了。就说有一天我就说姐，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竟然知道，其实他不说是让我不要不好意思，啊，他就说我知道。哎呦，那我是谁呀？他说你不张国立吗？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不上电视了吗？那时候中国通过这个电视、报纸、广播、杂志通缉我，很多杂志我都上封面。过去怎么奋斗努力都上不了封面，这一下就上封面，他的封面通缉你，还是通缉你。那我就告诉他，我说那不是什么好事，人家上电视是劳动模范，我这是通缉令啊。他就讲一句话，他管他什么令，能上电视就不容易，我们全村就一个电视，你能上去多不容易啊！现在我以为他说风凉话啊。然后他说我相信是上帝把你带来，这句话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可能是20多年来我没有听过上帝的名字，这个上帝在我们心目中，我们不知道上帝是谁，可是一个农民的嘴里出了上帝，我立刻想到了两个字，迷信。这是个迷信的人啊，可是他迷信，他却有爱心，他就愿意帮一个不迷信的人啊。我住在他家里边，有一天他煮了一碗鸡汤给我，他看我身体很弱啊，煮了一碗鸡汤给我。那我当时拿到了鸡汤，我不是很敢喝，因为这个想着毛泽东的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你想我就喝了这鸡汤，不知道做什么，我怎么办呢？这不能乱喝，吃人家的嘴就短，拿人家的手就短，不敢喝。结果有一天我喝完了，他真的就有事求我。他说老四啊，姐姐有事求你。我说你干啥了？我说那什么事儿？你赶紧说，我还能，你看我还能做什么？我首先就关门，我说我什么都不能做，我不能帮你做任何事情，我的身体连给你劈柴都不能，你不要说你做大事。他说不做什么大事，我有一本书，请你帮我读一读，我不识字。然后他就拿出这本书来，这是我第一次读神的话。我第一次当我拿到这书，我就想起，我一看这本书写的四个字叫约翰福音，我就想这个书不是中国人写的，中国人不叫约翰， 啊，经常都叫王老四，什么刘老干。外国人的书，我一打开第一句话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啊，道就是神，你看多奇妙啊！太初有道，这句话一下就把我抓住了。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第一句话你能不能抓住你，我真的是很奇妙。上帝知道我会关心什么事情，就立刻用一句话打动了我，就是一个道字。中国的学生们都在寻道啊，我们一直在寻求我们人生的真理，我们在寻道。可是我们寻来寻去，我们还没有寻道。当我想到这第一句话的时候，太初有道，这个道刚才我讲了，我们讲道讲什么是神的话，对不对？那太初有什么？有话啊，是有话。这个话我们在中国叫道，英文叫 word， 希腊文的原文叫 logos， 都是说话的意思。这个道的原意是说话，你看曹操道哗哗哗哗就一群话，对不对？吕布道哗哗哗哗一群话，你会看到说这个道就是说话。那么太初有道，我就想到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那是我们的老师啊、叫陈谷应，从台湾来的，这台湾大学的，很敌基督的。他原来写了本书叫《耶稣自画像》，啊，在台湾是有名的反对耶稣的人，啊，他在我们北京大学讲道，讲叫道法辱没啊，这是哲学系的课程。那我那时候我们就去修，我们很多人去修，本来他就有30个名额，结果我们去了130个人，啊，为什么要修这门课呢？并不是对哲学感兴趣，是对台湾人感兴趣。因为这个两岸相隔了30多将近40年，没见过台湾人什么样。现在你见台湾人很容易了，你在海外教会里你一挥手就是这边台湾人那边香港人，那时候都没见过。香港人就知道香港人说话跟我们不太一样，台湾人呢我们也不知道哪里不一样，可能意识形态不一样，所以我们就看见台湾人一看真不一样。我们中国大陆的老师讲课呢都穿这个西装啊或者衬衫装啊，他们不是，他们穿长褂，一个大长袍马褂啊，我就想到在北京大学的那个古老的校园教室里边，看到一个穿着长褂人讲道，觉得自己好像回到了五四时代，啊，那个感觉蛮好的。所以每天就跟去感觉到这课完了，我们就发傻了，因为我们去感觉了，没法读，还要考试，那个不考试没有分嘛，对不对？不白修了吗？结果同学们就推荐我说，你问问牧师有什么，问问老师，就考什么题目，考什么范围，有没有重点。啊，我们班什么坏事都推我，都以为因为我爱为大家服务，所以上帝拣选我做牧师也是有他的意思，啊，所以我去广场就是他们把我推荐的，当然也怪不了他们，啊，还是自己去的，啊，自己不去也不会认识主，啊，上帝也不会通过那个破碎我，这都是神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那天我就跟他套，跟他请他喝了咖啡。然后就喝完咖啡，弄自行车，我们俩就一起推着车走。我就跟他聊聊聊，说出了本意。我说：“老师啊，考试了，你有什么有范围啊？我们大陆的老师都会给我们一个范围。”他说：“没有，我讲过的都考。”我一看套不出来，我也会难为难为他。我说：“那你告诉我什么是道？我们中国人在学什么东西？我们先通理性，要通过。很多时候信耶稣不是通过理性的。”是完全圣灵的一种特别的感动，所以你要理性去分析，你永远能见到耶稣基督。可中国人对任何的学问都是从理性，我们习惯了。我说你给我一个定义，你给我个定义。我们小时候学哲学，什么哲学？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有定义，对不对？我们才能往下进行。你告诉我什么是道？他说我也不知道。我说那你不知道，你讲什么道？他说我告诉你，你是我的学生。你有唯独之道，我是你的老师，我有为师之道，从商有从商之道啊，经商有经商之道，从政有从政之道，连强盗都有道，道义有道。如果你不知道道，那你不白活了？我听了半天，我还是觉得我白活了，因为我还没有明白这什么是我的道。他就说这个道非常重要。重要的超过你的生命，这个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早晨听到这个真理，晚上死，我就知足了。这个道就是真理吗？对不对？就是真理吗？当我们打开圣经，圣经说：“太初有道，还没有宇宙的时候就有道，道与神同在。”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是圣经的定义。第一句话，你看圣经多奇妙。 约翰写的是圣灵感动他写出来第一句话就告诉你解决你的问题。我就知道，我后来我在这个乡下，我说耶稣说的啊，这个圣经说的，道就是神。哎呀，早知道一年多好，可以告诉老师了。你不知道道，我告诉你，道就是神，还一吓一跳，媳妇儿被叫老师了，知道吗？你看这个道，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道成了肉身，那个上帝那个灵，上帝那个话，成为一个真实的人，耶稣降生了。上帝的话，上帝的一切作为，从他身上有形有体的表现出来，所以耶稣就是道的本身。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说，匆匆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然后耶稣自己也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上父神那里去。但意思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得救，没有人可以进天国。我们进天国，我们一切都是通过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今天明白这个道，我们就来到上帝的道的面前。耶稣讲这个比喻啊，他十三章第四节说，撒的时候有撒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这是第一种土地，第一种土地。这个比喻中表示，我们听到的人呢，我们听了神儿子的福音，我们听了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可是我们却不信啊，因为我们的土地不好，是在路旁的，路旁是人走来走去见他见到的。所以这个种子是指天国的福音，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这样一个主题。所以当那个种子撒在这个耶稣身上，撒在一些比较硬的土地上的时候啊，结果那个种子就留在了地面上，留在地面上。我不知道你们在欧洲种过草没有，我在美国我常常种草，我们家的草经常的太阳一晒时间长了不浇水就死了，我就得撒种，撒种我上面我要把它盖上，明白吗？我要放点土，松软的土把它盖上，或者我放点那个干草把它放上，然后鸟不能来吃的，它看不见。可是耶稣用了个比喻说，你看他说，当这个种子撒在路旁的时候啊，飞鸟来吃尽了，飞鸟来吃尽。这个飞鸟在这里象征着恶者啊，魔鬼。所以神的道，魔鬼不喜欢神的道进入人的心中。当神的道一传出来的时候，那魔鬼就把它夺去了，夺去了，表示我们今天的人，我们是在魔鬼的捆绑之下。所以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啊，过去呀，我们都在罪恶之中，我们都是那可怒之子，我们都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心中可喜好的去行，我们都是被撒旦所控制着。当今天耶稣的这个好的道告诉我们生命之道传过来的时候，当你没有接受的时候，不是你一个人的责任，这里面有一个，后面有一个恶者，那恶者就是那飞鸟来了，就把你神的道就夺走。这是表示第一种土地，第一种，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是哪一种土地啊？我们降服在神的面前，当我们知道我们哪种土地，我们就对症下药，我们就改良我们的土地。阿门，阿门，注意啊，我们就可以信耶稣。那是第一种土地。第二种土地，耶稣又讲了说，撒的时候有落到土浅石头地的。我们看第五节，有落到土浅石头地的，土既不深，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啊，这太常见的一个自然的现象，对不对？这个土浅石头地的心田，就表示听到的人好像比刚才那个路旁好一点啊，好一点。他首先有一种浮浅的感动，可是他土不深，发苗很快，很快就发苗了啊。很多人当耶稣一传说，有道理，有道理，耶稣有道理，全世界都像耶稣这样，全世界就好了。可是我不相信。因为不想做耶稣，明白吗？很多人不想做耶稣，因为做耶稣表示你要牺牲啊，你要给予，你要恩慈，你要不嫉妒，不仇恨， 表示你要用全人的爱来爱你周遭的敌人啊，甚至逼迫过你的人，太难了，太难了。有两个小孩子，妈妈烙完饼了，两人抢就那一张饼，抢着打起来了。那妈妈就劝解他们说：“孩子们啊，耶稣如果在的时候，会怎么样呢？你们哪一个要做耶稣呢？”都指着对方，你做耶稣，因为谁做耶稣，谁把饼让给别人，这是人的自私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看他说，当他图钱的时候，他立刻领受，也立刻跌倒，啊！所以当这个因为图钱，太阳一晒就枯干了，没有根，没有根。所以神让我们把信仰的根基建立在磐石上，这个磐石就是耶稣基督。你们小敏姐妹写的这首诗歌写得很好，我觉得有人说小敏姐妹写的诗歌没有神学，我说那乱讲。小敏姐妹的诗歌都是圣灵感动，而且神学非常的准确。磐石，磐石，耶稣基督，听过这歌吗？除你以外，别无拯救，这不是神学吗？这最准确的神学，基督论呢，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说，这个磐石，我们信仰要在建立在磐石上，风吹雨淋，我们都不怕，因为我们的信仰根基稳固。你的教会，你的生命要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上，否则你就随着世界的来的潮流摇来摇去，就很危险了。可是这个人啊，他虽然刚开始有感动，可是因为他那个浅浅的土地底下是石头，根就扎不下去，根就扎不下去，所以他的信仰就不稳固。当环境一来啊，患难一来，逼迫一来，或者是愁苦一来，就不信耶稣了。我们想试试呢，多少人他们在信仰的时候，当遇到了风浪的时候，他们就摇动了，就摇动了。我们想，我们不敢说老前辈，可是我们也回忆当年的基督徒，他们有多少人当逼迫一来的时候，不敢承认是基督徒。我认识一个，我当时刚奉献读神学的时候，然后我就住在一个中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里边，在洛杉矶。啊，这个家里边每一天夫妻两个清晨起来3点钟祷告。哎呀，我这个3点钟是我睡觉最香的时候，我一般都12点半左右睡觉，刚躺下，他们祷告的声音就来了，我就得赶紧爬起来，因为我神学生应该比他们更属灵吧，我弄得很累，想做属灵人挺累的，所以才想到弥陀生弟兄讲究肉体要破碎破碎破碎，3点钟起不来，但是每次我要去他们祷告，后来他就说太累，不要起那么早，我们是习惯，你就早上起来跟我们吃饭一起祷告，他们家吃饭的祷告长得不得了，知道吗？有5个人就5个人都要开口祷告。啊，有的祷告一场，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一场，那祷告完了，菜都凉了，脚也凉了，黏到一起，没怎么吃。每次在他们家，后来这个我就觉得，这祷告这样可以吗？我问他，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说我们亏欠主啊。武汉大革命来的时候，两人都北京大学毕业的，分到内蒙古大学做教授，不敢承认是基督徒，不敢承认，那是多大压力！承认基督徒也许就从革命教师队伍中赶出去，承认基督徒也许就被人那样看待，不敢承认。后来来到美国留学，重新回到教会的时候，一听到耶稣就哇哇的哭，心里那种对主的那种愧疚，所以每天3点钟起来祷告，来表达自己对主的那种爱亏欠。所以传福音的时候，老两口热情的不得了，都那么大年纪了，天天晚上开车接留学生来到教会来聚会，然后每天礼拜六就包包子，我也帮他们包，一包就包几百个包子，送给那些新来的慕道朋友。所以我看到真的是，当这个土地啊，我相信这两位弟兄姊妹土地还是好的，他们遇到了逼迫，可是也是因为根基没有扎深。我们如果根基扎深，我们就看到中国有多少像林献高这样的人。像袁向成这样的人，像李木胜这样的人，像那个以巴佛，你们看过《远人民地球》那个十字架有个叫以巴佛的，戴个眼镜，瘦的啊，很瘦很瘦，可是那骨头很硬的，知道吗？当时所有人都向那个人敬拜，一个红太阳敬拜的时候，他就不拜，他说唯有神，唯有耶稣基督，我只有向他敬拜， 我不会向任何偶像敬拜，包括人，所以他被毒打关到监狱，一关就20年。可是他因为有深深的生命扎在神的话语里边，扎在磐石上，所以就永不动摇。你们，耶稣讲的这个土地啊，没有根，土浅，啊，有磐石，妨碍了生长。这个也许这个磐石啊，也许这个日头一晒，表示我们心里边还有问题，我们信耶稣还有些犹豫啊，还有些罪没有克服啊，还有罪没有克服。所以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土浅。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没有认真的认罪，就表示我们土浅。如果你认罪认得彻底，你就得到救恩啊，得到上帝的那个救恩，得到的彻底。我们多少人来到教会，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我是牧养大陆弟兄姊妹已经很多年了啊，从我做布道友到我信了主了，一直我到教会里服侍，我从基层做起啊，我那时候先摆凳子到教会，然后排完凳子了，给我升一格，让我做招待。这个后来有一天人家招待不用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长得不能太好看，不用了。然后我就有一天，你就让我收风线啊，我乐得不得了啊！今天收风线，感谢主啊！这个收风线一般都是这个我，那是小时候执事级的岗，你知道吗？所以就收风线啊，慢慢然后就让我做这个代歌啊，然后又代会啊，我就这样学习，后来成牧师了。上帝也很奇妙，所以我在教会里这样的成长的时候，我就想到神在每个人的身上都是有这样美好的旨意，所以我就辅导这些大陆弟兄姊妹，一跟他谈罪，他一定跳起来，我没有罪，你才有罪呢。他说，我说我有罪，他说我也没有通缉令啊，我信上主，哎呀，信主的人只有通缉令才能信主，所以这个不承认自己有罪。那这个罪究竟是什么呢？刚才耶稣讲了，那个罪就是那个土浅石头地，我们根扎不进去，是因为我们有石头砸实在里面，生命里面，这个就是我们的罪。圣经讲的罪，罗马书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什么意思呢？那就意思说上帝是完美的，我们没有完美，就是罪。用希腊文原文说，像射箭，如果你没有射到靶心，就是罪。啊，这个要求太高了。可是上帝创造了你，让你荣耀上帝。其实你是个完美的人，上帝创造你，看着一切都是什么好的，而且看到人是怎么样。你和合本翻译是什么？甚好。那是最好的，上帝创造一切都是好的。可他创造人的，他说甚好。可是我们后来不好，啊，我们违反了上帝的规定，我们犯了罪，与神隔绝了。然后那个亏缺了神的荣耀，亏缺的意思是什么？比方说是一个完整的一张纸啊，完整的一张纸，亏缺，这就是亏缺了，这就不完整。圣经的原意就是这意思，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本应该活出上帝的荣耀，可是我们没有活出来，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所以当一谈到罪的时候，圣告罪就带来了死啊，死是因为一人进入世界，死是从罪而来的，说得很清楚。当人犯了罪的人说，亚当犯了罪，上帝说你犯了罪必定死。他说没死啊，亚当活了好几百年，900多年啊，这样我又没犯罪，我再活900多年。他说得活900多年啊，那我没犯罪，活900多年得了，对不对？他没有死，可是我们知道他与神隔绝了，他的灵性死了。什么意思呢？说我们的气息是神给我们，跟神是相同的，他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孩子，我们在父的怀抱里面，我们永享平安，永享荣耀。可是我们突然都失去了，我们变成了流浪的孩子，没爹没妈的孩子，我们在外面流浪，我们穷苦，我们孤独，没人理我们，因为我们跟神隔绝了。这个隔绝就是死，隔绝就是死。你像一个人，你的朋友死了，你打他，他会骂你吗？你跟他隔开两个世界，他没有反应，死就是没有反应。我们人类死亡就是对上帝没有反应。如果我们对上帝有反应，我们就活起来了，你们，我们就活了，我们就成了有灵的活人。 这重要一个观念。所以这个罪啊，不要觉得罪怎么了不起，你可能没有犯罪，你罪很好的人，像那少年官来到耶稣的面前，哇，你说我没有奸淫，我没有偷盗，我孝顺父母啊，这个十诫我做到了五条啊，对不对？其实我想他也没有办，而耶稣说你还差，你还差。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这个罪其实讲的是一种罪性，这个罪性人人都有。英国的伟大的基督教作家叫 C.S. 路易斯，他说这个罪啊，这个罪是人人都有，它超过世界所有的罪，因为国家与国家，人类与人类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啊，然后夫妻之间，朋友之间，都因为这个东西我们隔绝了。他说什么罪都有，朋友唯有骄傲没有朋友。你想是不是赌博有，赌友一个人怎么赌啊？别人赌赢谁啊？赢自己的多少左兜进来第一个兜，没意思嘛。啊，赌博一定要几个人在赌啊？啊，喝酒呢，一个人喝那是闷酒，失恋的人那么喝，一般的好朋友在一起喝，干了啊！现在不是都一口是闷的，感情深的，对不对？啊，干！啊、喝酒有酒友，骄傲没有，骄傲没有，因为骄傲是谁都不喜欢的，谁都讨厌的，可是谁都有，这就是罪，这就是罪。这个罪呢，我们的里面有罪性，这个圣经讲的罪其实叫 sin， 叫罪性啊。这个罪性什么意思？不是罪行，因为你有罪性，时候一到你会有罪行，你明白吗？如果你没有罪性，你当然不会有罪行。我们是人生的卵子和精子结合生出来，怎么能没有罪呢？因为父母就有罪，怎么没有罪？打个比方，我当年在洛杉矶，我们家买了个小房，这个我从中国乡下当待了几年出来，就特别爱种地，知道吗？我这次来到德国，我看到从德国几万块钱就买一块地，种的全是花，我老了我就种，买块地得了，种花种土豆大葱大蒜多好啊！这地我就人家那种的花园很漂亮，我们家那花园我把一花都给拔了，我就种什么西红柿茄子辣椒种一大堆，然后种一个苹果树啊，苹果树，人家一个很美丽的花，一个树我一砍掉了，种苹果树啊，然后这个人家社区就来找我了，我不懂社区的规矩，人家那就是不许种菜，知道吗？种菜是都在花盆里种，我们那是共有公寓，不是那种 single house， 共有公寓，所以人家告诉我就给我全拔掉，哎呀，拔掉心好疼啊，那个茄子刚长这么长，那没办法，那得顺服当地的律法，全拔掉，那树他没有拔掉，因为他缺了树。那个树就幸存下来，可那个树三年了都没结果。我的太太一回来就说：“你买的不是苹果树，也许是个野树。”我说：“是苹果树，我看得很清楚，写的苹果树。”他说：“它没结果。”我说：“它一定会结果。”他说：“为什么？”我说：“它有苹果树的基因，当时候一到，它就会结苹果。苹果树不会结出山楂，罪人不会出良善，就这意思。”有一天，三年以后，它终于开花了，结了三个果。这三个果我都没有吃，我把它放在桌上讲一篇道。这三个果它证明了我所说的，它是苹果树，它有苹果的基因，它就会结出苹果。我们是罪人，我们有罪人的基因，我们就是犯罪。如果你没有一个环境，你可能没犯罪。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弟兄姊妹给你祷告，有长老给你辅导，有牧师给你这个这什么引导带领你，神的话语，有神的话来帮助你，你在神的话行走不偏左右，你可以这样走。可是如果把你放在一个碎利的位置上，你会犯罪。把你放在银行行长的位置上，你是会犯罪。我前几天到温哥华，不到温哥华有一个叫高山的，我们东北人打大高铁的，东北人真的胆大，没有敢干。一个小银行支行的行长把3亿6千万的人民币挪走，挪到加拿大去。你今天为什么没有挪？你没当银行行长，所以上帝没有给你犯罪机会，让你在教会当弟兄姊妹。感谢主，哈利路亚，你们，哈利路亚。所以，如果把你放在赖昌星的位置上，如果把你放在高山的位置上，如果把你放在陈良宇的位置上，你也会。你可能比他胆小一点，少拿一点，拿一点跟拿多在上帝面前是一样的罪。所以我们要清楚这个罪，所以我们不做土捡石头地的，我们要做一个好土的基督徒。我们要神来赦免我们的罪。如果你认识神，不把这个罪完全的除掉，你很难得到上帝的丰富， 我们为什么很多的基督徒，我们信了主了好多年，我们这边没有得到上帝的喜乐，那边已经失去了世界的享乐，对不对？世界有最终之乐，我们没有了，我们信了主了，在教会里面一想也不能做，圣经告诉我们不能做，圣灵提醒我们不能做，可是我们却上帝的喜乐没有得到，我们做的基督徒做的好难过，两边不着地儿。你想今天是不是很多这样的基督徒啊？ UCLA 美国的 UCLA 有一个学生，他来到美国信主，这个弟兄的见证我一想起来我都把这个荣耀归给主。他信了主的圣灵感动他，他有认罪，他就向他长老认罪，那长老是个女的，那长老80多岁，叫汪姑姑，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跟过尼陀生弟兄的一个老姐妹，他向他认罪。他认什么罪呢？他说他所有罪都认完，最后有一个罪他一直保留了好几个月，他终于有一天找长老谈，他开口说，求主来给我祷告，求主赦免我，我来美国我伪造的成绩单，我才拿到的全额奖学金。UCLA 是美国加拿大的最好的大学，除了伯克利就是 UCLA， 是美国公立学校数一数二。他拿到了全额奖学金读博士，可是他信得住了圣灵光照他要认罪，这个罪蛮难认的。长老为他祷告，牧师就劝他暂时跟神认罪就好了啊，先不要给学校认罪。牧师还是蛮宽容的啊、我不敢这样说的，我只能说我为你祷告，让圣灵引导你。结果他跟学校认罪，我们知道这后果一定是开除。美国做事情，美国人是一是一二二，就跟德国人很像，知道吗？再好的朋友，你犯了错，我都要按着错来对待。叫他跟教授，教授对他很好。后来他就不听这个牧师的话，就认罪去，一认罪，咔开除，开除。不仅开除了，他立刻要遣送回中国，啊，这很严重啊。可是他很喜乐，而感谢主，我不再背着这个罪行走天路了，我不再背着这个重担了。像那个行走天路的人，怎么背这么重的担，这么罪？每天我祷告的时候，我没法祷告，我的祷告到不了上帝那里去。每天我敬拜的时候，我觉得我虚伪，我怎么敬拜？今天感谢主，我得到自由，博士学位没有关系。有天上帝那里审判我的时候，不会问我你是什么学位审判。是和你犯了什么罪审判你，我把罪已经认了。所以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认识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宝血全部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但是你需要悔改。有两个字叫悔改，悔改就是把自己的罪都洗干净，不再做啊，过去的吸烟的不吸了，过去偷盗的不偷了啊，过去犯奸淫的不犯了，过去同居的拉倒了，你知道吗？我们总而言之，我们来到上帝面前，我们有新人的样式。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什么新造的人，故旧是一过怎么样都变成新的。哈利路亚，这上帝恩典啊！哇，但是他面临要回国，弟兄姊妹啊，好心疼这个弟兄啊！哎呀，觉得我们在主的里面这么好的弟兄，做了众人的榜样。弟兄姊妹，这个给凑点钱买东西，那个凑点钱买东西，然后最后举行大 party， 全团契教会的人一起来举行 party， 给他送行。然后让他来讲见证，他第一天来到上面，他说我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我的父的面前，我已经认罪了，我是最大的罪人，我犯了那么大的罪，我已经认了。就在他讲的时候，弟兄姊妹都流泪，都光看到我们自己，我们认识主了，我们还存在着很多很多的罪，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有的还在抽烟，尤其欧洲很严重。我在德国聚会，我看有弟兄抽烟，这边聚完会的敬拜完了，跑到角落抽烟，不敢见人。哎呀，谢主，这多没劲！你说做个基督徒做成这鬼鬼祟祟的样子。我们有人还有些发怒，成天的发怒，打太太，然后这个打孩子，骂孩子，然后妒忌老师，妒忌同学，很多的罪，我们都不愿意放下。我们有还在仇恨、苦毒。这些都不能放下，因为你害了我，我要告诉你，什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等着，实在给你30年，我儿子那代，告诉你，没有孙那代，记你一辈子，天天咒诅你，遇了多少，你怎么能有喜乐呢？你把自己关到监狱里，你还有快乐吗？没有快乐。所以那天他认罪啊，弟兄姊妹都感动。后面又坐着一个教授，是台湾的，他来美国比较早，他是在他的领域里边是非常出名的一个学者。 他不是 UCLA， 他是另外一个大学的一个教授，一个名牌的私立大学。他听了他就流泪，他就走到前面对这个弟兄说：“弟兄，我收你做学生，我给你全额奖学金。我看到你是个认罪悔改的人，上帝一定重用你这种人。”所以你看，神是在我们认罪以后给我们开道路的一个神。你们他怜悯我们的软弱，他知道我们软弱，他总是预备最好的给他的儿女。你像一个父亲，他总是预备最好的给那个听话的孩子，那个心疼的孩子，对不对？那个背地的啊，大爹骂娘的，上帝他的父亲不会给他财产。有一个美国的老人，他的儿子把他送到老疗养院去，老人院根本就不管他，他死了他儿子不知道他股票有3000万的财产，他全部奉献给慈善机构，一分钱都没留给他儿子。我们的天父有很多的丰富，那希望这个儿子你能够回到他的面前，承认他是你的父亲，否则我们得不到任何的产业。这是上帝给他儿子一个清楚的一个提醒。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不做这种土浅石头地的基督徒，我们不做这个基督徒。我们刚才说最后一种土地还有第三种土地，落在经济里的，13章第7节，有落在经济里的，经济长起来把它挤住了。这种听到的人和前面两者不同，这种听到的人呢，他们可能这个经济在这里表示预表着钱财和今生的享乐。我们来到一个物质丰富的世界，一个国家，我们发现这个国家金钱可以说明一切，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拼命的赚钱赚钱赚钱，我们却忘了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敬拜他，我们荣耀他。我们赚钱的也许是不择手段，我们赚钱的时候也许如何如何，可是我们真的是看到说，我们做上帝的儿女，我们不要把这个金钱当做你生命的首位。我们很多人把股票看得很重，早上起来就玩股票啊，玩的你说那个东西，你把股票当做主，你多悲惨的。因为我们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永不动摇，股票是动摇，股票是上窜下跳，对不对？你信耶稣你有平安，你信股票把股票当做主你没平安，因为今天蹦上一下心脏蹦上来了，下个心脏当下去啊，没多久心脏病，多少人心脏都受得了这么刺激啊，是不是？台湾那一年我在台湾宣教啊，台湾的股票跌得很惨啊，台湾人啪跳了，我那天去那天17个人跳楼，那一天从台北跳到高雄，还有一个人跳楼把走路人给砸死，没惨。后来电视台请我讲几句话，主要对他们这些，他知道我经历了一些苦难，我就跟他们讲，我经历的苦难我就讲，苦难跟耶稣所受的苦不算什么。可是有一个点，我想跟你们说啊，我在那个台湾住过院，我在农民总院住了1年的1个月。那个时候我是医治我的肾脏，我的肾脏衰竭啊，衰竭。当我肾脏衰竭的时候，我前面刚开始我得了癌症化疗，就那个美国人用药用的量太大啊，我这个个头他给我用的那个是美国人的那个块头的药，我一下两个肾脏就完了，就完全摧毁了，所以我一点功能都没有，都硬化，肾衰变一天就完，知道吗？我到台湾就换肾，就换不到，换不到我就不能小便，痛苦啊！医生给我插管子，知道吗？插管子那个是不仅是痛苦，还有羞辱。你想，耶稣钉的十字架就是这样子。那时候我体会耶稣钉十字架的感觉，那种羞辱。跟你来场的什么白人、黑人，不管什么人，咔就给你插上，更不理你，痛苦。我一年，我就那时候我就想，一个世界上如果一个人能够自由的小便，一定是最幸福的。我那天我就对他们说：“你们虽然股票跌了，你们还可以小便呢。”我就是动摇，可是你把股票当做主，他动摇你就动摇，他一跌你也跳楼。你从台北的最高的叫什么101，对不对？跳下来了，股票跌的时候，可你跳一半，股票上去了，你回不去了，多惨多惨啊！我的生命啊，可怜可怜。所以这第三种土地就是世界的思虑，所以耶稣钱财的迷惑，还有很多的私欲，这就是今天的这种故事，太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所以耶稣说：“你们 不要为今天这些事情忧虑，你们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你们需用的都会加给你们。Amen。
哈利
路亚。我今天我要跟你们讲，我能够信主啊，我得到这种平安，是世人都享受不到的，那种在主里面的甜美和喜乐。服侍主，担任信主，牧养教会，看到弟兄姊妹生命的改变，看到家庭夫妻关系的和好，看到儿女过去背离变得顺服父母，看到他们生命在主的里面追求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过去是自私的人，现在却把自己的财物爱心都给那些素不相识的人，你看到他们生命的改变，你觉得世界还有比这个更喜乐的事情吗？股票升了还会跌，他们生命起来了，上帝通过他们能改变很多的人，我们可以荣耀主的名。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为世界的思虑所迷惑啊，不要为这种金钱所迷惑，不要为这个其他的私欲所迷惑啊。所以主耶稣说，天国是努力进入的，马太福音11:12。所以这个努力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是靠我们努力来追求神的话，追求耶稣基督，由他带领我们进入天国。我记得林道亮牧师在讲这个天国的时候啊，我读了他几本，我在准备这个天国的讲章，我看了很多关于名作家名的基督教的这些解经家写的关于天国的比喻。林院长说，我对这个耶稣基督天国的比喻，我到老了我都战惊恐惧，我都怕我自己讲不明白，因为太不好明白天国的东西。我们生活在是地上的国家，我们用我们的思维怎么能够理解天国的事情？我们用我们的思维怎么能理解耶稣基督做的事情？所以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对我们这些智慧的人是愚拙的，有知识的人是愚拙的。用我们的世界的想法，我们想不通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都死了，那帮我们什么？这样一个卑微的一件事情就改变了世界，我们想不通。可是我们知道主是这样的奇妙。我有一天我在祷告的时候，圣灵提醒我，天国这个奥秘很简单，没有那么复杂，不是人所想的理论的复杂。耶稣基督在那个少年观走的时候，他的门徒耶稣就讲的话是，有钱人进神的国比骆驼穿过针的眼还难。那门徒问说，那谁能呢？那骆驼那么大，针眼那么小，谁能呢？我记得春节联欢晚会，好像宋丹丹想了一个什么大象关到冰箱，大家都觉得不能。可是这个真能够像大象能穿过真的眼，怎么可能呢？门徒说，那谁能进天国呢？耶稣讲一句话，弟兄姊妹记得吗？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哎呀，这个话太奇妙了。我们今天我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弟兄姊妹，是靠上帝的恩典，是靠耶稣基督的救恩。只要我们愿意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我们认罪悔改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就借着耶稣的宝血进入到天国。你们因为上帝不追讨你的罪，上帝在他儿子的宝血上得到了公义的满足，公义的满足，这就是天国。不要把它想那么复杂啊，不要把它想的那么复杂，那么理论化。其实圣经讲的很清楚，我们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得到。我晚了一点了，我上个堂的时候晚了半点，我还回不去往下讲那个李牧师，因为我的时间到了，这个10点钟。不过敬拜赞美今天晚半点了，我应该补半点，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接着来啊，再接着讲。哎呀，天国的奥秘讲起来我讲不完的，讲不完的，真的是喜乐。我觉得你们听了也喜乐，你们听了对你们的救恩、对你们信仰更加确定。没有信主的弟兄姊妹，听了对耶稣基督这个道理，你能够更加的清楚，更加的清楚，这非常非常的奇妙。所以我刚刚说，这个天国的努力不是自己的努力，弟兄姊妹记住啊。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讲说，我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是不是？更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是靠上帝，靠他的恩典得救的，不是靠自己的努力。最后一种土地就是落到好土里的，第13:8说，又有落到好土里的就结实了，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 这种人当他一听到就明白了，他就知道他所信的是谁。就像保罗所说的，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有一首诗歌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你们，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是永活的主。当我在旷野迷失时，他给我正义路。哈利路亚，是不是？我知道我信的是谁，这个太重要了。所以这个土地就是好土，好土。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我们愿意神的救恩进入我们心中，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接受他，我们承认自己有限，我们承认他无限，我们承认自己软弱，我们承认他刚强，我们承认自己是疾病中的人，无论是心理的疾病、身体的疾病，我们承认他是医生，他可以医治我。我们承认我们自己贫乏，他是富足的。所以这个好的土地是松软的，没有石头的，干净的，没有荆棘的，种子一尖一下去就结实了，结实了。所以我们当我们种地的时候，我们撒种的人帮助这些土地改变，要除掉它的石头，砍掉它的荆棘，然后把那个土改良，变为好土。有一个大陆的牧师啊，我不说他名字了哈，大家弟兄姊妹也知道，海外小云发表文章，这篇文章题目就很好玩，叫做带土移栽。我看到这篇文章啊，我不太赞同，但是他有一个观点我赞同，就是土地需要改良。他认为我们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心是最硬的，这他的看法，这跟我不同。我认为中国大陆弟兄姊妹心是最软的，你们不同，我们是最好的土。阿布阿门，台湾弟兄姊妹，阿布阿门，大陆是最好的土啊，阿门。台湾福音200年没有逼迫。基督徒只有3%，这块土地好吗？
不好。
台湾人说的，感谢主，这在主的面前诚实，主喜悦。他说我们中国大陆那么大的压力信耶稣，可是基督徒发展那么快，现在世界发展最快的国家，每一天都有20000人归入耶稣的名下，现在有将近1亿的基督徒，从1949年到现在。那是80万领圣餐的基督徒，1949年到现在1亿，那是说领圣餐的80万还加不到油啊，正好100万，正好接近100倍，明白？是不是好土？耶稣说好土就有100倍的、60倍的、30倍，明白？阿利路亚，香港土也不错，30倍。可是台湾就不是好土，台湾弟兄姊妹集体性为台湾祷告，让台湾人都得救，明白？之后我几乎有时间我就到台湾去传福音。哎呀，我发现不好谈，因为他们人人都有神。你的神跟我的神谁大呀？我们中国大陆弟兄姊妹都是无神论，很好传福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毛泽东当年把所有的什么牛鬼神全打倒了，乱七八糟都清除了。有人说是毛泽东了，我说毛泽东功劳，我说不是，因为是上帝的旨意，明白？上帝使用任何人，上帝就他要照好人也照歹人。歹人做的事情，上帝可以通过这个恶来行使他的旨。我们看到这上帝很奇妙的，很奇妙的。所以今天大陆人开始发现，哦，无神论好像不能解决我生命的问题啊，科学不能解决我心理的问题啊，科学不能解决感情的问题啊。我们中国大陆弟兄的科学至上啊，科学人什么都要科学来检验。请问你的爱情有没有科学检验？你的夫妻关系没有科学检验？奇怪，那你们家是科学夫妻，现在实验室里面就把夫妻关系建立好了，对不对？就爱上了，实验室里边就说我爱你，就是做一个实验老鼠，老鼠整点什么东西出来就是爱你，我觉得不是，对不对？我们有心灵的一部分，啊，我们有肉体的一部分，需要上帝来满足，需要上帝来满足。所以这个好土啊，这个牧师就写了这个大陆这个土就是不好的土，是石头板儿。所以在大陆建造教会啊，就是在青石板上做庄稼，青石板做庄稼，所以需要把台湾的土、香港的土移过来一点，改良改良。这观点我觉得不成立，这个首先前提就不成立，因为台湾的土就不好，它石头很多，你把那个石头移到好土上就不就好了。这4种土地真的就像我们华人的4个世界， 这个我跟你讲，土浅石头地啊，土浅石头，我们看第一种土地啊，那种路旁的就是台湾的土地。台湾弟兄姊妹啊，不要自卑啊，你已经得救了，上帝拣选了。可是今天你看到多少海外的台湾的留学生进入教会？几乎没有啊，真的没有啊。我见到我们教会丰收华夏基督教99%是中国大陆的，一来台湾我就见到宝一样啊！哎呀，跟踪他关心他，最后还是不行。一问他，他有菩萨；一问他，他有妈祖；一问他，他有关公。哎，后来我才搞懂啊，台湾人人都有神的，知道吗？炒股票的拜赵公明啊，然后这个渔民拜妈祖啊，对不对？你想是不是？然后那个小偷呢，那些黑社会呢，胡联邦的于代豪牧师告诉我拜什么？拜关公，也拜关公。后来我发现台湾的警察也拜关公，警匪一家，难道不是吗？甚至连西门町乱七八糟的一个地方的妓女都有神，拜猪八戒。这个人拜猪八戒呢，拜孙悟空他就破产了，孙悟空不去那种地方，他拜唐僧也破产，拜猪八戒，猪八戒行。所以你跟他传福音，他说我有神，你有耶稣，我有猪八戒。那我就跟他说，我们所信的神是有位格的神，今天我们会恢复神的真理，回归嘛啊，我们不断恢复神学的真理，不是在这里讲到很多神学观念，你们要仔细听。我们恢复神的真理，耶稣是有一个性格的，叫做位格，有思想、意志、情感的。请问你猪八戒有没有？啊，耶稣是爱我们的，我们说耶稣爱我，那你说猪八戒爱我？菩萨爱我，妈祖爱我。关公爱我，他关公不会爱你的，我告诉你，知道吗？甚至有的说阎王爷爱我，没有这样讲的嘛，对不对？耶稣爱我，我们所信的神是 love， 是爱我们，所以我们的心底得到满足，是因为人心里最缺的就是爱。我们不懂怎么爱我们的亲人，我们不懂怎么爱我们的恋人，我们不懂怎么爱我们的孩子，懂吗？懂今天怎么有这么多家庭发生问题？懂得有这么多孩子发生问题，美国的枪击案、校园枪一个又一个的，我们都不懂。很多的父母的责任，难道父母没有责任？我们不懂怎么做父母，我们不懂怎么做丈夫，我们不懂怎么做妻子，我们甚至不懂怎么做儿女。这是今天的罪，是今天的罪。我来到上帝的面前，当我们把生命交给他，上帝就圣灵启示我们，我们就懂了真理，我们就懂了这一切。啊，第二种土地，土浅石头地的啊，土浅石头地的，这属于差不多是海外的土地，海外华人呢，啊，海外华人，物质一来，引诱一来就没了，就没了。我们追求金钱，我们就忘记上帝了。很多的东西缠绕我们，像经济一样。我看最后那个土地，好土。真的是大陆定罪，我就是个好土啊！给你们举个例子，一个不信主的人给我传福音，我信了；或者一个不识字的人，你不识字传，这博士毕业给你们传，你们都不信的。你说看一个，对不对？很多牧师长老都读过博士，我们都不信的。我们还能信一个农民说的话？那个农民向我传福音，我就信了。我就一读他的读这个约翰福音，我越读我越得到满足。尤其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我看到那个撒玛利亚夫人来到上帝的面前。耶稣说：“你喝世界的水，你喝了还会再喝。”哎呀，我就觉得这句话绝对不是人能讲出的。人能讲出什么？你还喝了再喝？我们钱赚的越多，越想多，越多越好，对不对？可是你还会渴，你还想多，还想多，还想多，有一天命没了，是不是？我们多少人为了金钱把命丢掉了？世界的水喝了再喝，我们多少人为了追求爱情，离了婚了再找一个，发现还那样，没好到哪儿去。对不对？是不是如此呢？他不如那个原来那个，很多都是如此。我们追求什么？追求地位，越高，我们越想高，越想高，突然有一天进监狱，跟陈良宇似的。世界的东西喝了还会再渴。耶稣说：“我所赐的水在里面成为泉源，只有到永生，你喝了就会永远不渴。”那个时候我是最饥渴的时候，我在追求真理，我突然发现我找不到真理了，我迷惑了。 我都找不到我自己是谁了，我追求什么真理呢？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从那发现我就是撒玛利亚妇人一样，我饥渴，我一切都找不到满足。但我来到上帝的面前，他的真理是我的宝。我认识了耶稣，我就信了主。而且这个姐妹就什么都不懂，就给我传福音，我就信了，真奇妙不奇妙？所以说好土吧，哎，不仅信了，还做了牧师，好土啊，好土啊！我记得有一年我打电话给他，关心他吗？在国内干什么呢？然后他就四处走。我说传福音呢？他不是，我串门的，东北人串门的。什么叫串门？串门，你家东家走西家走，东南西北的，天南海北的走。那怎么不传福音？他给我说不明白。哎，我说你跟我那时候不挺明白的吗？好像都是我老师一样啊。他说那就是，我跟别人都说不明白，就跟你说明白。我说你也没什么进步，看来。我说我进步干嘛？你进步就好。我的一生就带着一个人信主，就是你。你看奇妙不奇妙？上帝的一生拣选他，就是让我信主。他现在信仰都说不清楚，他不像我读了那么多神学，懂那么多神学，他不懂。可他很骄傲说：“我就带你信主了，你传福音给一个人，就我一份。”你会不会这样讲？这句话我很喜欢的。我说是的，上帝纪念你，你们，你是我的属灵老师，永远都是，永远都是，奇妙吗？所以我们是好土，好土。所以我们要做撒种的人。我们当我们领受了这个美好的救恩，我们就把种撒出去，撒出去。我们首先要向那个好土撒，传福音要知道你的策略，先向好土撒。他信了主了，他结识的又结的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我发现耶稣所说的好土是占世界四分之一。真的，基督徒今天的人数就是将近20亿，差不多四分之一多一点，全世界60亿人口，是不是如此呢？你想，我们教会，我这个教会是2003年开始的，我们十几个人开始的教会，方舟滑下去，我放在了洛杉矶的一个大教会的职务。我就去开拓一个大陆型的教会。什么叫大陆型呢？就是牧师是大陆来的，长老不没有长老来的，这个领袖教会的 leader 是大陆来的，然后基督徒是大陆来的，穆道友大陆来，这就叫纯大陆型教会。我就建立这样的教会，是为了能够摸索出一条经验来。十个人，我们4年过去了，我们从10个人成长到300多人。然后我们成长的时候，我发现，我们来到教会差不多1100，将近1200，在我的名单上。这一切都是我都给他们打过电话，教会每来一个人，我都给他打电话，我了解他信没信主，哪一个教会的，我了解他，我为他祷告，然后我介绍我们的教会，我希望他能来到教会里信主。我发现1100多人啊，将近1200人，我的名单上，我们教会才300人，正好四分之一。你想是不是？好土的就是四分之一，所以说传福音不要灰心呐，你撒种就光撒就完了啊，你不要管它是什么土地，就撒。撒撒撒，先挑好土撒，撒完了以后，神让他成长。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让他生长。”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带一人信主，带了半天没信主，自己都快不行。很多这种基督徒跟我说：“不是啊，我有妈妈传福音，传来传去，我都开始怀疑了，他也不信。”我说：“不信呢、啊，第一为他祷告，第二自己改变，有见证。”他看到这儿子改变了，他就说他不能耶稣的，他就承认他是主。你也没什么见证，过年过节不寄钱，也不回去看人家，然后向人传福音，怎么传啊？传福音说爱传耶稣，像我们是用他定的十字架的爱来给我们的，你们，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有人经历，你爸爸一定会信主。我爸爸信主很奇妙，我爸爸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1945年参加革命的算老干部了，对不对？土改工作队。我信主了，我就向我家人传福音。我妈妈很容易信的，我妈妈，我爸爸就很难。我妈妈是好土，不太好，有经济，挤出了，因为她追求了一辈子的理想，她工作了一辈子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突然她要信耶稣，她就觉得一辈子白活了，完全否定了她过去，她不高兴啊，当然不高兴啊。后来她就中风了。一中风就不行了，我就很着急。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中风，他中风了3个月我都不知道。我打电话家里总没人接，有一天打电话我的侄女接的，我一打电话说你是啊，我说怎么家里没有人呢？打了这么久电话，他说都去医院了。我说为什么去医院？他说爷爷中风了。他说你谁呀、啊？ 我说我是老熟啊，他就防备你知道，不让你知道，怕你担心。他说这下我惨了，你俩还不得打我呀？我知道，我就打电话打了医院，妈妈接的，我就问了情况。哎呀，我就很大的一个心里的一个遗憾啊。爸爸清醒的时候，我不敢跟他传福音，因为我们山东人的后裔，你知道吗？老爸呀，儿子在爸爸面前不敢讲话，讲话呢，他就一拉了脚赶紧跑。山东人就是这样的，对父亲那种尊严啊，不得了，谁敢动摇他呀？我跟他传福音，他骂我两句，我白挨骂，你知道吗？我就每天我都让我妈给他传，可是我妈也不敢传，我妈传听了，他都让我妈都骂。结果现在完了，中风了，听不明白福音，你说多难过，多难过！哎呀，我就深深自责。我说你是牧师啊，传道人，连自己的父母都没担心，你有什么见证啊？很痛苦的。那我就祷告，我说主啊，你让我爸醒过来。醒过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他听闻福音，能够清楚的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承认耶稣是主。我就这么一个祷告。我不希望说他活着以后他发多大财，活着以后他活多长时间，我都没有这个，让他清醒过来听福音。我就跟我妈妈一起祷告，我打电话我妈，我说妈，咱俩一起祷告，我抓住神的话，神的应许，马太福音18:19，耶稣说两个人同心合一，无论求什么，我们在天上的父都必然成全。这句话我抓住，两个人，我跟妈妈说，妈说哪两个人呢？我说你和我呀，你是妻子，我是儿子，是他最亲的人，所以我们祷告大有功效。我们祷告，我妈说我不会祷告，我妈说她没受洗。信主的爵士了，没受洗的不会祷告。我说我祷告你就阿门，就说明咱俩同心了。我就给他祷告，我每天那时候电话卡已经有了，20块钱电话卡打好几个小时，我就祷告，给我爸祷告祷告。3个月以后，我爸苏醒过来，奇妙。醒来第一件事我就想到，我说爸爸清不清楚？他身体还不能动，脑袋已经清楚了。我说那身体以后会动的，脑袋清楚，身体会动吗？中风不就是脑袋有问题吗？我就跟他说。我说赶紧给他传福音，我妈不行啊，他一生气再晕过去怎么办？中风不能生气的。哎呀，那天圣灵充满我，我有能力了，我有爱心了，我就打电话，我说我说爸，我爱你，他想要。哎呀，从小到大，我们家都不说这个字儿了，我们东北人不讲这字儿啊。记得爸爸有一次我吃饭在家的时候，侄女问我爸，侄女6岁。问我爸说：“爸，你爱我奶吗？爷，你爱我奶吗？”奶的脸就红了，爷爷脸也红了。他妈说：“不要乱讲话，小孩子。这个”这个，但是他就看着他爷爷，你回答我，今天的小孩子还管你那套。他爷爷就说：“我们那个字儿啊，那个字儿，我们不放在嘴上，放在心里。你看那时候他都不会说，那个爱也是放在嘴上，不放心里，他都不会把那爱说出来的，你知道？我一说我爱你，吓了一跳。”哎呀，这儿子怎么回事？讲这话肉麻，这个多难受。男人之间讲这字，你看现在我们在教会弟兄姊妹啊，弟兄我爱你，姐妹我爱你，我说的很平常。耶稣爱你是因为耶稣就是爱，我们领受了这个爱，这个爱自然就出来了。你们，所以爸爸就听不懂，但是他觉得挺奇怪。我就接着说，爸，你信主吧。我说你都80了，快、哎，这句话说的没智慧，你知道吧？这不能这样讲话，我就想他一定会骂我，80怎么了？你咒我死啊！我正等着他骂呢，结果他就讲：“儿子，我想受洗，你给我找个牧师，我要受洗。”我说：“你怎么明白呢？”他说：“我从小就明白，道理我明白，做不到。有经历，对不对？有经历，那一场病使他牵连下来，清楚了。”后来美国有个大学的加州德州大学的一个教授到清华大学讲学，他也是传道人啊，他一边当教授一边业余当传道人，建立一个教会在德州，他就到我家去讲了一篇道，给我们家十几口人受洗。哈利路亚。那一天当我接到他的电话，他告诉我每个人的时候，我充满了感恩。我说主啊，你真爱我，你真爱我的家人。我的父亲信主了啊，他一信主不得了啊，他一信主，因为他家长是吧，全家都得信主，不信主不行了。我的侄女正好听说美国来个教授，买个西瓜来看看，以为可以跟教授拉拉关系留学了， 一进屋，他爷爷说什么？把西瓜放下，赶紧收拾。水还热乎了，趁水热乎赶紧收拾。你看，你看多奇妙！啊，现在我一打电话，我爸一接电话，我一问他，感谢主。我身体怎么样？感谢主。我今天家里那个的每个人都怎么样？都感谢主。啊，多好啊！啊，我说主啊，真的感谢你。那天我跟爸说，爸，我们现在终于平等了。我们在主的里面都是弟兄姐妹。我爸有点糊涂了，我说不行吧，我信了主了，我也是你爸呀。我记得我给我儿子受洗的时候，我说：“哎，弟兄，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吗？”全教堂的人笑得要死。上帝没有孙子，只有儿子。Amen。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啊！我们每人信耶稣，不能通过父亲，不能通过儿子，我们要通过自己直接跟上帝建立关系，直接信耶稣。所以我们是跟他建立关系，是用我们的生命交托了。他与我们联合，不是他跟我爸联合就可以了，跟我妈联合可以，他必须跟我联合，我才得救。明白吗？阿门。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唱一首回应的。